我不想有人就是回到崇拜当中，然后你离开的时候脑里面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领受就离开了，所以今天找了翻译。
今日咧就呢篇嘅信息咧系我同师母一齐咧一日会嚟到去讲一半嘅。
今天的这一篇信息呢，我跟师母会一人讲一半。
咁我讲嘅时候佢翻译，佢讲嘅时候我翻译咁。
我讲的时候他翻译，他讲的时候我翻译。
今日会同大家一齐睇圣经里面嘅父母。
今天会从圣经里面跟大家一起来看做父母。
头先咧，我哋睇嘅嗰段嘅经文咧，就系话咧喺作父亲嘅唔好嚟到去激嬲儿女，却要照着主嘅教训同埋劝诫养育他们。
刚刚我们看的读的那段那节的经文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导、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
这个嘅每周金句咧，都同我哋讲咧，就系养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
每周的金句告诉我们说，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
咁我会分两部分同大家嚟到去讲，师母会讲最后一部分。
我们会分两个部分来讲今天的讲到，然后师母会讲第二部分。
儿女咧，圣经提醒我哋儿女系啲乜嘢咧？
圣经提醒我们儿女是什么呢？
圣经提醒我们儿女是神自己所赐的。
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
在创世纪十七章六节呢，上帝说呢，我必赐福给他，也必使他为你生一个儿子。
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六节说，我必赐福给他，他也必使他为你生一个儿子。
这个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来到去讲的。
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讲的。
还有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路德记的第四章十三节呢，波斯娶了路德做妻子与他亲近，耶和华使他为人生了一个仔。
路德记第四章十三节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做妻子，与他亲近，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我哋成日以为咧，就系老公令我自己怀孕嘅。
我们常以为是老公让我怀孕的。
或者系老公同老婆大家一起咧怀孕嘅咁样。
或者是老公跟老婆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怀孕。
唔系，系一个怀孕。
老婆怀孕。
但系咧，圣经咧却常常俾我哋睇到咧，系上帝另一个人怀孕，
但圣经常常让我们看到说是上帝使一个人怀孕。
儿女呢是上帝所赐的，
儿女是上帝所赐的。
跟着另外一段的经文呢，都同样给我们看到，就是儿女是神所赐的，就是圣经说呢，就是第二天他们清早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回到他的家乡拉玛，回到自己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他就为人，是耶和华顾念哈拿，他就为人。
还有一段的经文说到，儿女是上帝所赐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第二天他们清早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然后回到他们的家乡拉玛，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她就怀孕。
哈拿说呢，她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哈拿说她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所以圣经说呢，仔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
所以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
如果今晚呢，我们的仔女请我们吃饭的话，
如果今天晚上你的孩子请你吃饭，
祈祷里面呢加一句，就是呢，仔女是上帝所赐给我。
你在祷告里面加上那么一句说，耶和华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
跟着圣经都说呢，仔女是什么呢？仔女是产业和这个赏赐。
圣经还说什么呢？圣经说儿女是产业和赏赐。
仔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是上帝自己的赏赐来的，
是耶和华自己的赏赐，
即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财富。
意思就是说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财富。
第三呢，就是儿女是什么呢？儿女是喜乐的源头。
第三讲到儿女是什么呢？儿女是喜乐的源头。
无论你觉得仔女是不是你的喜乐，
不管你觉不觉得你的儿女是你的喜乐，
无论你的仔女是不是真的给到你喜乐，
不管你的儿女是不是真的带给你快乐，
但是圣经说呢，仔女是父母喜乐的源头。
但是圣经说儿女是喜乐的源头。
儿女的她是不能生育的妇女，安居家中成了有许多儿女的， 快乐母亲。
她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安居家中，成了有许多儿女的快乐母亲。
跟住你睇到诗篇同样都话咧，就系咧，年青时所生嘅儿女，好似勇士手中嘅箭，箭袋充满了箭的人是有福的。
诗篇也同样讲到，年轻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装满了箭的人是有福的。
啊，箭袋里面好多箭啊，表示咧仔女咧好似啊，即系仔女好好多嘅意思啊。
箭袋装满了箭，换句话说，就是说你有很多儿女的意思。
啊，圣经话咧系有福嘅。
圣经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系必不至羞愧嘅，
是不至于羞愧的。
啊，圣经都嚟到去有一节嘅咁一段咁样嘅经文就话咧。呢、这个系睇下先。呢、这个另外一节经文就系义人嘅父亲必大有快乐。
还有一节的经文在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义人的父亲必大有快乐。
生下智慧嘅仔女嘅必因儿女欢喜啊。
生下智慧的儿子的必因儿子欢喜。
所以你睇到圣经话咧，就系咧儿女系上帝所赐嘅。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
儿女是产业同埋赏赐，
儿女是产业和赏赐，
儿女是父母喜乐嘅源头，
儿女是父母喜乐的源头。
但系咧，圣经同样讲到唔顺从嘅仔女咧，又会令父母点样样咧？
圣经也同样讲到说，不顺从的儿女会让父母亲怎么样呢？
唔顺从嘅儿女咧，系会令到父母咧忧愁。
不顺从的儿女会使父母忧愁。
圣经话咧，愚昧嘅儿子使父母咧母亲嚟到去忧愁。
圣经说，愚昧的儿子使母亲忧愁。
但系智慧嘅儿子咧，使父亲嚟到去欢乐。
但是智慧的儿子却会使父亲欢乐。
愚昧嘅儿子咧，系会使父亲嚟到去受烦啦，使母亲咧痛苦。
愚昧的儿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痛苦。
所以圣经提醒我哋就系咧，如果系一个不顺从嘅儿女咧，系会带俾父母咧好多嘅忧愁。
圣经提醒我们说，不顺从的儿女呢，是会带给父母很多的忧愁，
亦都会嚟到去同父亲嚟到去对抗，
而且也会同跟父亲对抗。
圣经话咧，愚妄人藐视父亲嘅管教。
圣经说，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
佢会嚟到去使父母忧愁。
他会使父母忧愁，
他会同父母嚟到去对抗，
他会跟父母对抗，
他都会令父母伤心，
他也会使父母伤心。
你睇到就系咧，生下愚昧嘅儿女使父亲忧愁，愚妄人嘅父亲咧毫无喜乐。
圣经说，生下愚昧的儿子使父亲忧愁，愚妄人的父亲毫无喜乐。
系父亲嘅乜嘢咧？系父亲嘅祸患嚟嘅，
是父亲的祸患。
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
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
当然后面还讲到老婆啦。
后面当然也讲到老婆啦。
是我们呢不讲老婆今天。
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老婆。
好像屋漏偏逢连夜雨那样。
好像屋漏偏逢连夜雨。
前面是讲的愚顽的父儿子是父亲的祸患来的。
前面讲到愚昧的儿子呢是父亲的祸患。
所以前面的一帮的年轻人你们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父亲的祸患。
所以前面的年轻人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父母亲的祸患。
所以有时候去到父亲节的时候都不敢多想是吧。
所以有时候去到来到父亲节的时候不敢多想。
跟着呢母亲节就想多一点。
母亲节就可以想多
一点，父亲节就不敢多想。
父亲节不敢多想。
跟住呢就是圣经话呢，如果不顺服的儿女会怎么样呢？是会令父母羞愧。
圣经说，不顺从的儿女呢会使父母羞愧。
虐待父母，虐待父亲，讲就母亲呢是台羞可耻的儿子。
箴言说，虐待父亲赶走母亲的是宜羞可耻的儿子。
不是台羞，是宜羞，是吧？宜羞可耻的儿子。
宜羞可耻的儿子。
跟着呢圣经最后讲，不顺从的儿女呢是会怎么样？是会令父母呢来到去受亏损。
圣经最后讲说，不顺从的儿女呢会使父母受到亏损。
偷窃自己父母财物，并说这不是罪过，这人是与强盗一伙。
偷窃自己父母财物，并说这不是罪过的，这人是与强盗一伙。
不顺从的儿女是会令父母忧愁，与父母来到去对抗。
不顺从的儿女会使父母忧愁， 跟父母亲对抗，
会令到母父母伤心，是父母的祸患，
会使父母伤心，是父母亲的祸患，
是会令父母来到去羞愧，是会令父母来到去亏损，
是会使父母羞愧，使父母受到亏损。
我希望在座的我们每一个的年轻人不要这样样来到去对待自己的父母，
我希望在座的年轻人不要这样子去对待我们的父母亲。
但是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调回转头讲，就是父母究竟要怎么样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呢？
但是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的重点是要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样去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呢？当我在幼稚园广东话转不过来，好，当我在幼稚园去做宗教主任的期间呢，
当我在幼稚园做宗教主任的期间，
我开办过几个系列的家长班，
我开过几个系列的家长班，
这个是一般呢基督教学校都会做的一些叫福音预工。
这是一般基督教学校都会做的一些的福音预工。
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我发现了几个有趣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几个有趣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呢，年纪越小的 小朋友的家长呢是参加的那个的机会会大越大。
年纪越小的家长呢参加的频率就会越高。
越来越多的父亲呢是关心自己仔女成长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父亲呢会更加关心这个儿女成长的问题。
甚至有些爸爸是比妈妈是更加的紧张的。
父亲比母亲更紧张。
有些的父母呢是不惜向公司去请假呢。
有些父母呢不惜向公司请假。
为了要参加这一类的家长班。
来参加家长班。
而最有趣最严重的呢是就是见到呢就是越来越多的父母觉得自己不懂得教仔女。
最有趣的最严重的是莫过于呢越来越多的父母呢发现自己不懂得教养儿女。
越来越多的父母是对教养仔女这一件的事情觉得是束手无策的。
越来越多的父母呢对教养孩子这件事情呢感觉到束手无策。
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的仔女不吃菜怎么办？
很常问的问题就是我的儿女不吃菜怎么办？
我的仔女不同人打招呼怎么办？
我的儿女不跟人家打招呼怎么办？
我的仔女三岁都未戒尿片怎么办？
我的儿女呢三岁都还没有戒尿片怎么办？
我要怎样教我的仔女要吃早餐的习惯？
我怎样培养我的儿女吃早餐的习惯？
我要怎样培养他有阅读的习惯？
我怎样培养我的儿女阅读的习惯？
我要给他坚持可以学到什么的乐器？
我要给我的儿女坚持学什么乐器？
我要怎样避免我的仔女去沉迷打机？
我要怎样避免儿女沉迷打机玩游戏？
玩游戏。
怎
么算？怎样？怎么算？怎样？
怎么办呢？怎么样呢？怎么办？怎么样？
这些问题呢可以无限量地去延伸的。
这些问题可以无限量地延伸。
我其实是主修圣经的。
我是主修圣经的。
我不是主修家庭辅导。
我不是主修家庭辅导。
但是呢从我有限的经验呢，我有两个仔女呢有限的经验。
但是从我有限的经验里面，我有两个儿女。
我经常都跟家长讲话，我呢好多时是分享我失败的经历。
我很长时候都跟那些家长分享我自己失败的经验。
希望呢我的失败呢成为你的一个提醒。
希望我的失败呢成为你的一个提醒。
或者一个的借鉴。
或者一个借鉴。
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呢带家长呢怎样从圣经里面去看做一个父母。
我比较喜欢就是带家长呢一起来看圣经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父母。
教仔女的方法和招数呢是何其多。
教养儿女的这个方法呢是很多。
但我相信呢无论你是用什么方法或者招数呢，你都要先掌握一些基本的原则。
但是我相信说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或是招数，你都必须先掌握一些基本的原则。
圣经里面讲到应该怎样做父母的经文呢是其实不多的。
圣经里面讲说父母应该怎样做这样做父母的经文呢其实不是很多。
但是圣经呢同样呢比我们呢有很多呢负面或者反面的教材的。
但是圣经呢也往往从这个负面还是反面的教材去教导我们。
我今天尝试从三个基本的原则跟大家去分享。
我归纳三个基本的原则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父母要爱仔女。
啊，第一是父母要爱儿女。
你话呢个仲要你讲咩？
你说这还要你说吗？
呢句说话，父母要爱仔女之后就句号啦，系咪？
这句话呢，说父母爱仔爱儿女之后，应该就是句号。
可以停喺呢度噶啦。
可以停在这里啦。
系人都知道父母系要爱仔女嘅。
每个人都知道说父母应该要爱儿女。
但系问题系唔系点样爱都得嘅？
但是不是怎么爱都可以。
以弗所书嘅第六章第四节。
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四节。
圣经话你们作父亲嘅不要激怒儿女。
圣经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
唔好激怒儿女同埋爱儿女有咩嘅关系呢？
不激怒儿女跟爱儿女有什么关系呢？
你话爱儿女点解会激嬲佢呢？
爱儿女又怎么会激怒儿女呢？
爱儿女嘅方法有好多。
爱儿女的方法有很多。
但系咧，原来有啲方法系错噶，
但是有一些的方法呢是错的。
喺2008年咧，喺中国大陆咧，网上发起咗一个讨论嘅小组。
在2008年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呢有人在网上发起了一个讨论小组。
呢个已经系11年前嘅一个中间冇咗一个嘅，唔紧要，我哋睇下咧，佢发起咗一个嘅有7000个网民咧。去讨论嘅一个嘅题目噶，咁咧
有7000个网民呢去讨论一个嘅题目。
佢哋咧就其中有一句咁嘅说话咧系总结咗嘅。
他们有一句话呢是总结了。
佢话咧，我们不是不尽孝道。
他说我们不是不尽孝道。
我哋咧只系想咧生活得更好。
我们只是生活得更好。
喺呢个孝敬嘅前提之下。
在孝敬的前提下。
去抵御腐朽，
抵御这个腐朽，
无知，无理取闹嘅父母，
无理取闹的父母
嘅束缚同埋迫害，
的束缚和迫害。
而呢一个咧系佢哋咧嗰个题目个讨论嘅题目叫做父母皆祸患，祸害。
这个讨论的题目呢就是父母皆祸害。
中国式的家庭的矛盾。
中国式的家庭矛盾。
如果你去问这7000多个的网民的父母。
如果你问这7000个网民的父母。
他们爱不爱他的仔女。
他们爱不爱儿女呢？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说我好爱我的仔女。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说他很爱他的儿女。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一子一女的政策底下。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一子一女的这个政策底下。
冇一个父母系唔爱自己嘅仔女嘅。
没有一个父母会说自己不爱儿女。
但系原来喺个儿女嘅眼中咧，佢哋嘅爱系成为束缚同埋迫害。
但是原来在他们的儿女的眼中呢，他们父母的爱呢变成了束缚和迫害。
呢啲网民觉得父母嘅控制欲太强。
这些网民呢觉得父母的控制欲太强，
唔尊重佢嘅私隐，
不尊重他们的私隐，
凡事都帮佢做好安排同埋去攞主意。
凡事都帮他们做好安排 和主意，
甚至连佢几时要生 BB，
甚至连他们什么时候应该生孩子，
应唔应该离婚，
应不应该离婚，
都要帮佢定埋，
都帮他们决定。
听到呢啲，你可能咧做父母嘅，你心心不忿啊！
听到这里呢，可能你心里面会觉得愤愤不平。
你觉得呢啲嘅做儿女嘅好过分，好大逆不道。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儿女呢很过分，很大逆不道。
但系各位在座嘅父母，
但是各位的在座的父母，
静心谂一谂自己。
静心想一想，我们对父母静心想一想，
你爱仔女嘅方法。是不是啱嘅呢？
你爱儿女的方法是对的吗？
我哋爱我哋仔女嘅方法会唔会都系会激嬲佢哋嘅呢？
我们爱儿女的方法会不会激怒我们的儿女？
社会上边咧对下一代有好多嘅名称啦。
社会上对我们下一代呢有很多的名称。
我哋咧虽然即系呢啲名称咧喺即系喺我谂喺香港开始嘅，但系
这些名称呢会透露在香港的处境。
但系好多时呢啲咧而家已经系全球性嘅一个嘅通用。
但是很多时候呢这名称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通用，
港童或者港孩，
港童或者港孩，
公主病，
或者公主病，
王子病，
王子病，
豌豆公主，
豌豆公主，
知唔知咩叫豌豆公主啊？
知唔知道什么叫豌豆公主？
豌豆公主就是咧，你有冇听过个故事？就是摆好多层嘅床褥。
你有冇听过一个故事是摆了很多层的那个床单？
不是床单，那个 mattress。
mattress。Okay.
在床单的下最下面放了一粒豌豆。
在床单在那个
喺
在那个 mattress 的下面放了啊、很一颗的豌豆。
系啦，喺呢个嘅床褥下边咧，摆一粒细细粒嘅豌豆。
在那个啊、mattress 的下面放一粒小小粒的豌豆。
呢、
这
个公主咧就咧瞓唔着觉啦。
这个公主呢就睡不着觉。
系啦，翻嚟覆去。
啊，翻来覆去。
就系瞓唔到。
就是放
就是为了嗰一粒嘅豌豆，
就是为了、床底下的那一粒的豌豆。
仲有咩咧？宅男啦、啊，小霸王啦、啊，三低儿女、
还有宅男啦、啊、小霸王啦、啊，还有三低儿童。
咩叫三低啊？
什么叫三低儿童
咧？血压低，咩啊？胆固醇低，
胆固醇低，糖尿低，
糖尿低，唔系嘅，系自理能力低，
是自理能力低，
情绪智商或者 EQ 低
啊，情绪或是 EQ 低。
仲有咧就系抗疫嘅能力低，
抗疫的能力低。
但系呢啲系边个造成嘅咧？
但是这个是谁造成的呢？
另外一边咧都有一啲叫做直升机父母或者叫做、怪兽父母嘅、
另外一边呢也啊、有这个我们现在的父母也叫做直升机父母或是怪兽父母。
因为咧我哋而家现代嘅家庭咧就系、一个起两个子嘅。
现在的家庭的儿女都是啊、生一个或是生啊、到两个。
所以有啲叫做咩咧？叫做被溺爱儿童症候群。
所以很多的孩子都患上所谓的被溺爱的儿童啊、症候群。
就系、叫做 Pamper Child Syndrome。
就是 Pamper Child Syndrome。
呢啲病嘅病症咧，相信我唔使多讲啦。
这些病的病症呢，相信不用我多讲。
我哋都见得唔少，同埋可能你自己都有少少啦。
啊，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的例子。
我有一个旧同事，
我有一个旧同事，
即系好明显系幼稚园同事啦。
啊，是一个幼稚园的同事。
佢话佢教书十几年，从来冇人去投诉过佢。
他说他教书十几年，从来没遇过被人家投诉。
第一次评估嘅里边咧，有个家长投诉。
但是在一次的评估里面呢，他被家长投诉。
投诉咩咧？
他投诉什么呢？
就系、令到佢嘅仔女冇奖攞。
投诉老师令到他的孩子没有奖项可以拿。
在我对这个同事的认识呢，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忠恳很认真 的老师。
在我、对这个老师的认识呢，我知道他是一位很忠恳很认真的老师。
在他观察里面觉得这个小朋友的表现呢不是最出色。
在他的观察里面呢，他发现说这个小朋友的表现并不是最出色的。
而且呢他曾经呢他跟我们说他曾经听过这个小朋友呢去骂其他的同学。
而且呢这个老师呢曾经听过这个小朋友呢骂其他的同学。
骂些什么呢？
骂什么呢？
他说狗不搭八、你似狗屎。
这个没有办法翻译，就是后面你像一坨屎。
狗不搭八，你似狗屎。这句说话你一听就不是可以三四岁的小朋友口中可以出来的。
这句话呢你很难想象从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口里讲出来。
他一定是在家听到或者在其他地方听来的。
他一定是在家里学的还是在什么地方学的。
所以由于这样的缘故呢，他就没有给这个小朋友那个学期没有给他一个奖。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个老师呢在那个学期不给那个小朋友奖项。
但是呢其实好多时啲老师系为咗唔想得罪啲家长。
但是很多时候呢，现在的老师呢为了不得罪家长。
或者觉得家长好烦。
或是觉得家长很烦。
所以有叫做分猪肉嘅情况出现。
所以用一种的分赃的一个方法来出现。
就系每一个小朋友点样都有个奖。
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呢每一个都应该要有一个奖。
父母太热衷去介入仔女嘅生活同埋学习。
父母呢很热衷介入儿女的学习和生活。
过分去保护仔女。
过分的保护儿女。
为佢哋出头。
为儿女出头。
呢啲其实系帮紧佢一定系害紧佢嘅呢？
这到底是帮助我们的小朋友还是害我们的小朋友呢？
其实好多时候系制造一个假象。
很多时候呢只不过制造一些的假象。
要我哋同我哋嘅仔女都以为自己活得好丰足。
让我们的儿女就觉得说自己活在很丰足的当中。
但其实喺个长期嘅温室里面去生活嘅时候呢，佢就失去 抵御风雨。
当时长期就是生活在这个温室里面的时候，失去了抵御风雨的能力，
面对逆境的能力，
面对逆境的能力。
有一个故事，是一个中国大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中国大陆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个人叫杨锁，
有个人叫做杨锁。
他的名字叫有个锁字呢，就是因为父母想将他锁在身边。
他的名字有一个锁字呢，就表示是表示说他父母呢想一直把他锁在身边。
到他呢七八岁的时候，他父母还担住他去街的。
到七八岁的时候呢，他父母还用扁担挑着他去上街的。
同埋乜嘢都帮他预备晒嘅。
什么都帮他预备好。
有一日佢父母相继去世。
有一天呢，他的父母呢相继去世。
佢23岁。
他23岁。
佢靠乜嘢去生活呢？
他靠什么生活呢？
佢变卖晒所有嘅家产。
他变卖完所有的家产。
跟住呢就去洗嗰啲钱啦。
然后呢去花那些钱。
跟住到佢冇嘢食嘅时候呢，
到他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怎么办呢？
亲戚同埋啲邻居都知道佢懒嘅。
亲戚呢都知道说他是懒的人。
就会送啲菜啊肉啊俾佢嘅。
大家也会送一些菜啊肉啊给他。
但呢啲嘢呢佢就挂喺佢嘅门口。
但是这些东西呢他们就挂在那个门口。
挂到烂晒佢都唔会煮嚟食。
挂到烂为止他也不会拿来煮。
佢食啲咩呢？
他吃什么呢？
佢就去街去乞食。
他就去街上呢去乞讨。
咁人哋识得佢嘅就会俾佢嘢食啦。
如果认识他的话就给他吃。
食完一餐呢佢翻屋企佢就瞓两三日。
吃完一餐呢就回到家呢睡了两三天。
跟住呢再肚饿起身呢再出去乞食。
在肚子饿的时候又出去乞讨。
有一日呢个表哥发现唔对路。
有一天他表哥发现说有问题。
点解咁多日都冇出嚟乞食呢？
为什么这么多天都没有看到他出来呢？
佢发生咩事呢？
发生什么事呢？
佢应该肚饿噶啦噃。
他应该肚子饿啦。
咁佢表哥就去佢屋企啦。
他表哥就去他家。
就发现呢佢饿死咗喺屋企。
就发现呢原来他饿死在家里。
呢个系一个现实嘅一个嘅例子，唔系。
现实的一个的例子。
唔系一个故事。
不是一个故事，
就是可以做父母可以咧将仔女咧系养成咁样啊。
做父母的原来是可以把儿女呢教养成这样。
做父母嘅圣经提醒我哋话唔好去激嬲你嘅仔女。
做父母的圣经提醒我们不要激怒我们的儿女。
有几件事系要避免嘅。
有几件事需要避免。
就系咩咧？
不要偏爱，就是什么呢？
唔好偏爱，唔好比较。
不要偏爱，不要比较。
唔好过度嘅去保护。
不要过度的保护。
唔好去令到仔女泄气。
不要让儿女泄气。
唔好伤害仔女嘅自尊心。
不要伤害儿女的自尊心。
仲有呢就系呢唔好喐唔好就话我唔再爱你。
还有呢就是不要动不动就跟他说呢我不爱你了。
尤其是啲细个嘅仔女呢啲爸爸妈妈就好多时候好兴同佢讲话你再咁我就唔爱你㗎啦。
很多时候呢一些父母呢就会用这样的话来威胁如果你再这样的话我就不再爱你了。
我从来都同啲仔啲父母话千祈唔好讲呢句。
我常常提醒父母说不要这么说。
因为呢一句会记一世。
因为这一句呢他会记一辈子。
求神去帮助我哋。
求神帮助我们。
我哋要爱得合宜。
我们要爱得合宜。
爱得有分寸。
爱得有分寸。
唔好让我哋嘅爱系阻碍咗仔女嘅成长。
不要让我们的爱呢阻碍儿女的成长。
第二个嘅原则就系父母要去管教仔女。
第二个原则就是父母要管教我们的儿女。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圣经话佢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戒去养育他们。
圣经说呢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
在一节圣经里面的教训呢其实是讲讲训练教导同埋指引的意思。
这个教训这个字呢是有训练教导和指引的意思。
这个是圣经在这个的希腊文 的原本的意思。
这是在原文希伯来文的那个意思。
就是有训练教导和指引。
有训练教导和指引的意思。
而希伯来书呢将这同一个字。
希伯来书将同样一个字。
翻译做什么呢？
翻译成什么呢？
管教。
翻译成管教。
所以以弗所书是翻译成教训。
以弗所书翻译成教训。
希伯来书呢就翻译做管教。
希伯来书呢就翻译成管教。
你见到呢短短的三节经文的里面，
你看到短短的三节的经文，
管教出现了多少次呢？
管教出现了多少次？
如果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一起来读好吗？
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话，我们大家一起读。
好，预备起。
你们又
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女的话，
说我言，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又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
为了接受管教，
你们要忍受，因为神待你们好像待儿子一样。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作儿子的都受过管教。如果你们没有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作儿子的都受过管教。
做儿子的都受过管教。
如果你们没有受管教，
如果你们没有受过管教，
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
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
哪有父亲不教管教儿子的呢？
哪有父亲不管教儿女的呢？
父亲是凭乜嘢嚟管教呢？
父亲是凭什么来管教呢？
希伯来书话，因为是儿子，所以管教。
希伯来书说，因为是儿子，所以管教。
如果你是外人，你是私生子。
如果你是外人或是私生子，
就冇呢个待遇啦。
就没有这个待遇。
因为是儿子，
因为是儿子，
所以管教，
所以管教。
因为爱你，所以管教你。
因为爱你，所以管教你。
另外在一个的以弗所书里面说劝戒。
以弗所书里面有另外一个字叫劝戒。
劝戒是什么呢？劝戒是一个语言或者口头的指导或者纠正。
劝戒呢是什么呢？是指言语或者口头的指导或者纠正。
劝戒是需要时间和耐性的。
劝戒是需要时间和耐性的。
不是就这样一句话，不准做这样，不准这样做。
而不是只是在那边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
如果教训是即时的纠正错误，
如果教训是即时的纠正错误，
那劝戒是一个漫长的教育。
那么劝戒呢，就是一个漫长的教育。
以弗所书说，教训和劝戒是要并行的。
以弗所书说，教训和劝戒呢需要并行。
美国Houston 的警察部门呢，曾经设计了一张这样的单张，叫做如何毁掉你的儿女。
美国休斯顿呢警察部门呢曾经设计过一个这样的单张，就是说如何毁掉你的儿女。
How to ruin your children.
如何毁掉你的儿女。
怎样去毁掉你的仔女呢？
怎么毁掉你的儿女呢？
第一就是从婴儿开始就满足他的每一个需求。
第一就是从婴儿开始呢就满足孩子的每一个需求。
第二呢，当他讲粗言秽语的时候是嘲笑他。
当他说难听的话的时候呢，你嘲笑他。
或者是觉得他好得意。
或者你觉得说很可爱啊。
第三呢，就是呢不要给他任何的属灵的指引，
不要给他任何的属灵的指引，
让他到了21岁的时候自行去选择宗教。
让他21岁的时候自己选择宗教。
第四个原则，避免用犯错啦或者错误等等的字眼。
避免呢用错犯错呢或是错误这样的字眼呢
因为呢他们会产生一些叫做犯罪情意结。
因为他们呢会产生一些的犯罪情意结。
即是换句说话讲，即是人家说呢不要打仔女，因为打了仔女呢大个会有这个暴力的倾向。
不要打，就好像一些父母说呢不要打儿女呢，打了他之后儿女将来会暴力倾向。
第五个原则就是呢，帮他执起他所掉的每一个件的物件。好让他养成什么呢？推卸责任的习惯。
每次他帮他捡起他所丢的每一个物件，好让他养成了推卸责任的习惯。
你想这个他说你照着这个的原则呢，
他说如果你照着这些原则的话呢，
保证呢 99% 是有效的。
保证你 99% 呢有效毁掉你的儿女。
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下这些呢有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自己想一下，有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里？
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圣经说呢，父母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上帝将仔女交给我们，是要我们去照顾和管教他们。
上帝将儿女交给我们，是要我们负起照顾和管教他们的责任。
不是按我们的喜好，乃是按上帝的心意。
不是按我们喜好，而是按照上帝的心意。
不是要他们似我们，而是要他们更加似耶稣基督。
不是要他们像我们，而是要他们像耶稣。
所以箴言说什么？箴言说你要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道。
啊，箴言说什么呢？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行。
啊，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
这个当行的道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当行的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计划，要当行的路。
啊，就是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计划，就是那个当行的路。
不是你的心意当行的路。
不是你心意他当行的路。
我经常都分享一个的母妈妈妈，一个母亲叫 Susanna Wesley。
啊，我常常都分享这个母亲的故事。
因为我是卫理公会的嘛。
因为啊，他是在卫理公会成长的。
由细到大都听到这个的人这个的故事、
哎、从小到大 都听到这个故事。
卫斯理约翰的妈妈她有十九个仔女、
啊、卫斯理约翰的妈妈她有十九个儿女。
我妈都是十个啫、
我妈妈有十个。
她说什么呢？她说一个教导儿女信服的父母是与上帝同工。
她说一个教导儿女信服的父母呢是跟上帝同工，
一起去复兴和拯救灵魂，
一起复兴和拯救灵魂。
相反地呢，
相反的，
一个放纵儿女的父母是撒旦的工作，
一个放纵父母的 儿女的父母呢是撒旦的工作，
使儿女觉得信仰是不切实际的，
让儿女觉得信仰是不切实际的，
使儿女是远离救恩，
使儿女呢远离救恩，
以及呢永远地毁灭儿女的身体和灵魂，
还有就是永远地毁灭儿女的身体和灵魂。
我要再重复讲一次，
我要再重复说一次，
一个教导儿女信服的父母，
一个教导儿女信服的父母，
是与上帝同工，
是与上帝同工，
一起复兴和拯救灵魂，
一起复兴和拯救灵魂。
在管教仔女这件事情，
在管教儿女这件事情上，
我们是不是与上帝同工的呢？
我们是与上帝同工吗？
抑或我们是做撒旦的工作呢？
还是我们是做撒旦的工作？
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
父母是要作榜样，
父母要做榜样。
榜样是可以是好的，也都可以是差的、
榜样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
我呢唔需多讲呢，即係我之前喺讲呢一个嘅撒母耳记上。
我之前呢有讲过撒母耳记上。
我哋成日都提呢两个嘅例子。
我们常常提这两个的例子。
其中一个叫做以利加以利。
一个爸爸叫以利。
以利就係嗰个祭司。
以利就是那个祭司。
以利嘅儿女嘅仔係咩下场呢？
以利的这个祭司的孩子什么下场呢？
上帝击打佢哋，
上帝击打他们，
因为佢哋冇佢哋喺献祭嘅事上边去犯罪。
他们在献祭的事上，他们犯罪。
佢哋冇成为以色列人嘅信仰嘅榜样。
他们没有成为以色列人信仰的榜样。
但系反观呢？
但是反观
呢一个嘅撒母耳嘅妈妈哈拿。
撒母的母亲哈拿。
圣经话。撒母耳的妈妈呢在那里祈祷，
甚至说撒母耳的妈妈在那边祷告，
这个以利祭司，
这个以利祭司，
当他祈完祷，
当他祷告完了之后，
以利就说平平安安回去吧，
以利就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愿以色列的神把你所要求的赐给你，
愿以色列的神把你向他所求的赐给
你。
你
留意哈拿说什么？
你留意一下哈拿说什么呢？
哈拿说愿你的婢女在你眼前蒙恩。
哈拿说呢，愿你的婢女在你眼前蒙恩。
于是这妇人回去，
于是这妇人回去，
并且吃饭，脸上再没有愁容，
并且吃饭，脸上再没有愁容。
哈拿照顾撒母耳直到他断了奶。
哈拿呢照顾他的孩子撒母耳呢，一直到他断奶为止。
跟住呢，佢话乜嘢呢？跟住呢，
他说什么呢？
跟住佢话，那时我祈求，为要得这儿子。
那时我祈求，为要得这儿子。
耶和华已经把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
耶和华已经把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
所以我现在把他献给耶和华。
所以我现在把他献给耶和华。
他的一生是属于耶和华
的。他的一生是属于耶和华的。
于是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于是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我们不清楚哈拿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去喂养这个的撒母耳。
我们不清楚哈拿呢到底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去照顾这个撒母耳。
但是断奶呢是标志人生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但是断奶呢表示说人生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我们从撒母耳日后的成长和发展来看。
我们从撒母耳日后的发展和成长来看。
我们看到父母的虔诚。
啊，父母的虔诚，
同埋父母嘅为人，
啊，父母的为人，
父母嘅信心，
啊，父母的信心，
系对撒母耳造成一个正面嘅影响，
是对撒母耳造成了一些正面的影响。
我哋睇到撒母耳喺圣殿嘅里边去敬拜，去侍奉神。
啊，我们看到撒母耳在圣殿里面敬拜和侍奉神。
圣经里边仲有一个负面嘅例子，我唔睇呢个图啦。
啊，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负面的例子，我们不看这个图片。
都放喺度啦。呢个系讲紧大卫王。
啊，这个是讲大卫王的那个族谱。
大卫咧，这个大卫啊。
啊，那个是大卫。
呢啲系佢嘅老婆。
啊，这些是他的老婆。
你见到呢度咧，其实超过呢个数字嘅。
啊，你看到了啊，超过那个数字。
佢话圣经话大卫有八个老婆。
啊，圣经说大卫有八个老婆。
但系咧，佢嘅仔咧，所罗门咧系青出于蓝。
啊，但是所罗门王呢？所罗门他的孩子呢，却青出于蓝。
他有后宫佳丽三千人。
他大卫有后宫佳丽三千人。
所罗门。
啊，所罗门有后宫佳丽三千人。
而呢啲咧系大卫生嘅仔啊。
但是这些是大卫生的儿子。
呢张图里边有，其中有个好有趣嘅地方。
啊，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但系咧，原来呢度咧有啲嘅仔咧。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的。
啊，有一些的儿女呢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的。
所以我们都估计不到大卫有多少个仔女。
所以我们也不晓得大卫到底有多少个儿女。
但是众多的仔女的里面呢，
但是在众多的儿女里面呢，
有很多的勾心斗角。
有很多的勾心斗角。
甚至有哥哥去侵犯妹妹。
甚至有哥哥呢去侵犯妹妹。
跟住另外一个哥哥将呢一个去杀死，
然后另外一个兄弟呢，把那个兄弟又给他杀掉。
但系喺成件事佢里边喺暗乱去侵犯他嘛。
但是在整件事情里面提到说暗乱侵犯他嘛。
亚沙龙去将暗乱去杀死。
亚沙龙呢把暗乱杀掉。
大卫冇施行过管教。
大卫父亲却没有施行管教。
呢个系大卫作一个父亲嘅一个失败。
这是大卫呢做父亲的一个失败。
在生命记的第四章。
在生命记的第六章。
第六章第四至第九节。
第四节到第九节。
我们常常都用这一段经文。
我们常常用这段的经文。
每一次提这一段经文，我们都说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仔女。
每一次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
但是今天我的重点要放在。
但是今天我的重点要放在。
放在哪里呢？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红色的字。
啊，要放在这个红色的字体上。
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
啊，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
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
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你，你的仔女一日24小时。
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儿女一天24个小时。
或者最低限度。
或者最低的程度，
就是他跟你一起的时候，
就是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在观察着你，
他就不断的在观察我们做父母的，
传承这个的信仰，
传承这个信仰，
价值观，
价值观，
道德观念，
道德观念，
甚至是生活习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甚至生活习惯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身体力行。
就是身体力行。
因为你的仔女，
因为我们的儿女，
坐在家里，
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躺下起来，
都在这观察着你，
都不断的在观察我们父母。
父母对仔女的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的。
父母对儿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因为你的仔女每个时刻都在看着你。
因为我们的儿女呢，每一个时刻呢都在看着我们。啊，最后呢，我想给大家看一段的影片。
最后呢，我想给大家看一段的影片。
啊，这段的影片呢，很多年前呢，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我看了之后呢，一直记到现在。